前方到站南一带。
在数据变换的时代，接连不断的信息，拥挤的地铁，拆不完的快递，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轻轻地抚摸书页，悟人生百态，感受诗与远方。月月有声，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专栏节目是月月有声，我是主播小歪。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FM100 收听到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广播电台，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和主播分享，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青春调频。还想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就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或者私信我们。那么今天月月有声的主题就是寂静的烛火，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月月有声吧。分享的第一篇文章叫《灯》。我半夜从噩梦中醒来，感觉到稚嫩，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的灰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是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 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路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的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索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迷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是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起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默，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求过海峡来的利安德尔的眼睛。每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黑暗，热促成了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痴迷活着，我自然也是。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到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了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轻练一点声喊，喊着救人啊，看见了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了一阵喧闹，之后便失去了知觉。醒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些年。 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的那边微笑了。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名叫《伤害》。一个初冬的午后，在泸县城里，一条被燃烧弹毁了的街道旁，我看见一个黑脸小乞丐寂寞地立在面食摊子前，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两个肥胖孩子正在得意地把可口的食物往嘴里送。我穿着秋大衣，刚在船上吃饱饭，闲适地散步到街上来，但是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露着腿，身上只披着一块破布，紧紧包住他那瘦骨的一身黑皮，在破布的孔洞下发亮。他的眼睛无光，两颊深陷，嘴唇干瘪的可怕，两只干瘦的像鸡爪的手无力地捧着一个破碗压在胸前。他没有温暖，没有饱足，他不讲话也不笑，黑瘦的脸上涂着寂寞的颜色。我不愿多看他，便匆匆地走过他的身旁，但是我又回转回来，因为我也不愿意就这样的离开他。这样的一来一往，我在他的身边走过四五次，他不抬头看我一眼，好像他对这类事情并不感到惊奇。我注意地看他，才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面食担子上，但甚至这眼光也还是无力的。我站在他面前不说什么，递了一张脚票给他。他默默地接过脚票，把眼光从担子上调开。他茫然地看着我，没有一点表情，仍然不开口。于是他埋下眼睛，移动一下身子，又把脸掉向面担。两个胖小孩还在那里吃淋干肉、心肺一类的东西，口里嘘嘘作声。我想开去他脸上寂寞的颜色，便向他问了两句话。他没有理我，他甚至不掉过头来看我。我想，也许他没有听见我的话，也许我的话使他不高兴。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家，有没有亲人？我不再对他讲话，我默默地离开了他。我转弯时还回头去看那个面担，黑脸小乞丐立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卖面人，右手伸到嘴边，一根手指衔在口里。两个肥胖小孩却站到旁边一个卖糖食的摊子前面去了。七天后，我再到泸县城里，又经过那条街，依然是前次看到的那样的场景。面食担子仍然放在原处，两个胖小孩还是同样得意地在吃东西，黑脸小乞丐仿佛也就站在一星期前立过的那个地方，用了同样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似乎并没有在别处耽搁了一个星期。我走到黑脸小孩前，又默默地递了一张脚票到他手里，他也默默地接着，而且也茫然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表情，也 动作，以后他仍然把脸掉到面蛋。我们两个都重复地做着前次的动作，我甚至没有忘记问他，你有没有一个家，有没有一个新人。这次他仍旧不回答我，不过他却仰起头看了我一分钟，我也埋下眼睛去看他的黑脸，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圆圆地睁着那对血红的眼睛，泪水像线一样的从两只眼角流下来。他把嘴一动，没有发出声音，就调转身子用劲地一跑。我在后面唤他，要他站在，他不听我的话。我应该叫他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名字。我站在面蛋前，希望能够看见他回来，然而他的瘦小身子像一股风似的飘走了，并没有一点踪迹。我等了一会儿，又走到旁边那个在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临时广场上，跟着一些本地人听一个老烟客讲明太祖创业的故事。那个老烟客指手画脚地讲得津津有味，众人都笑，我却不作声，我的心并不在这里。过了半点多钟，这附近还不见那个黑脸小孩的影子，我便到城里各处去走了一圈。后来再经过这个地方，我想他应该回来了，但是我依然看不到他。那两个胖小孩还在面蛋前吃东西。我感到疲倦了，我不知道黑脸小孩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是否有住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再到这里来。看见阳光离开了街市，我觉得疲倦增加了，我想回到船上去休息。最后我终于拖着疲倦的身子离开了户县。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的心很沉重。我想到那个黑脸小孩和他的突然跑开，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样的过失。我为什么两次拿那话去折磨他呢？这原是明显的事实，要是他有家有亲人，他还会带着冻和饿寂寞地立在街旁吗？他还会像一棵枯草，一只病犬那样木然的无力地过着日子吗？巴金，祖籍浙江嘉兴，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和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他的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他的文学作品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入剖析而著称。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苦难与斗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今天的月月有声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文章转载自网络，我是主播小歪。我们下期再见。